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十九世纪圣教会的牧灵工作。由于教会必须把握到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在人口激增的十九世纪，教会还来不及改行牧灵的方法以适应环境的需要。那陈旧的牧灵方式对新生的一代来说是不容易发生效力的，所以形成了新生的一代在教会外成长。从这点来看，这些欧洲和美洲的新外教主义者和教会之间一点也不发生关系，正如同遥远的非洲人和咱们十亿中国人与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研究教会在地理上与人数上的发展茁壮，是教会史学者的责任。这种发展和茁壮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我们才可以追问，为什么这种发展和茁壮没有能够更迅速呢？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各地人口激增空前的世纪，在非洲、亚洲人口增加率特别大，连欧洲、美洲人口的增加也令人讶异。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尤其是明显，像是伦敦、科隆、慕尼黑、米兰这些大城的居民都已经有100万人。这种人口激烈增加的现象并不完全正常，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使乡村的居民减少，农村也跟着衰弱。更何况人口激增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出生率的增加，而是因为死亡率的减低。十九世纪之后，医学昌明，药物与病源的发现，都市的环境卫生也大大的改进了，瘟疫也能够预防了，民众的卫生习惯改善了，婴儿的死亡率也大为降低，许多的不治之症也有了治疗的可能，生命的欲望也大大的提高。这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大事，但是它也有黑暗的一面。人类平均年龄的不断增加，比人口的激增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更大的经济恐慌和停滞。针对上面所提到的现象，因此教会的使命就是开创新的传教方法，以便能够在人口的波动当中，尤其在新生的一代中展开牧灵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但在美洲重要，即使是在欧洲也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牧灵方法急需改革的大城市以及其他地区也是很重要的。在人口激增的实况下，教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创建新的教区。在英格兰的圣统制是新建的，1850年建立了13个主教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波兰也都有新的主教区建立起来。此外，更是大量的建立了牧灵中心，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本堂区。特别是在人口迅速增加的都市和工业地区，尝试成百的新本堂区建立。我们可以丝毫不为过地说，十九世纪所建的新教堂，比以前的各个世纪所建的都还要多得多。这些新建的大教堂大部分是新哥德式的建筑，规模宏大，已经具备了现代都市现象的特征了。今天当我们游览参观莱茵河流域、西法利亚、法国北部、维也纳与其他地区的教堂建筑物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艺术价值。除了大量的增建宏伟的教堂之外，我们也把17、18、19三个世纪司铎与教友人数做一个比较，这样你会明白这段期间变化的趋势。事实上，到19世纪的时候，司铎的人数和教友人数的增加不成比例，有些教区的牧导环境比较优越，像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区，10位司铎需要照顾420位教友， 在巴尔的摩教区，一位司铎则只需要照顾320位教友。然而像在巴西，司铎人数太少，4000位神父竟然需要照顾3000万教友。在17、18世纪时，全教会的司铎人数从比例上来讲比19世纪要高，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司铎们活动要比以前紧张。过去有一部分教区司铎和修会司铎很少负责牧灵的工作，仅仅只是享受丰厚的俸禄和只做弥撒而已。像这一类的司铎已经逐渐遭到淘汰而逐渐减少，而到今天已经是几乎绝迹了。因为在整个圣职团体当中，牧灵的热忱和责任感已经加强了，而且神职人员的经济基础完全的改变。在这之前，教会团体大多数都是依赖热心人士的捐赠、自己募捐或者是地产的收入。根据估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全法国土地的1/10属于教会的各个团体。当教产被革命政府没收之后，各国政府都还保证司铎与教堂的最低开支由国家来支付。但是这种补助从开始就不够分配，再加上19世纪时各地的通货膨胀，使得这笔经费变得有名无实。更何况这笔经费的发放完全要靠政府的善意或者是专断。从此之后，教会的经济基础开始依靠教友们的自由捐献。在那些原本没有教会财产的地方，像是英国和北美洲，或者是政府不加干涉的地方，譬如是西班牙宗主权所包含的地区南美洲，天主教会也唯有这种经济的来源。教友们自由捐献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在教堂内的捐献，有个人的捐赠，或者是遗产捐赠。美国各地教堂的收入在最初是来自于各个家庭专用座位的租金。一直到今天，北美洲教会的开支和慈善救济的费用仍然还是以教堂的捐募为主要的来源。弥撒献仪成为全世界神职人员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从物质面而言，天主教会实在是比以往贫穷的太多了。但是在新的环境当中，教会却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长报。当然了，在19世纪的时候，教会还没有统一的经济制度。个别的教会团体，像是教区、教堂、学校、各种慈善机构、社团或者是修道院，在经济上仍然是独立的。但是教会团体的总部和分部都不再像是过去那样是凭靠土地而来的收获了，而且他们辛劳的结果仅够糊口而已。神职人员不再因此而遭受到外在暴力和困扰。19世纪的历史当中，常常看到的地方性的损失都是比较容易弥补的。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谈谈19世纪中神职人员的培育。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神职人员的圣召增加了，所以教会特别的重视神职生的训练。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有关教育和学校的两个问题。启蒙运动之后，教会一方面需要经常反对政府在教育上的措施，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启蒙运动所留下来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在大革命与教会财产被俗化没收的时期，神职学院也都被迫关闭。到了19世纪之后，又恢复旧观，并且在各地创办小修院。 如今几乎每一个教区都设有神职学院与小修院。十九世纪的神职生和神学的教授们，他们的知识水平都提高了不少。教宗毕月十一世在1931年发表了取名为《学术的主，天主的文告》，对学术研究方面有很明确的指示。许多的神学教授都是在罗马攻读的，而罗马设置了国际学社，神职生在俄我略大学或类似的学校，像是道明会的天使学院和拉特朗学院，以及圣经、东方神学、考古学、教会圣乐等专科学院攻读学位，然后回到自己的教区去为牧灵而工作。培训出来的神职人员们的学士，至少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水平还不很高，这也是为时势所逼，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当时神职人员缺乏，为了维持本堂区的敬礼和宗教生活，在乡村讲道理，为广大的群众实行最基本的宗教教育，不得不采取救急的办法。为了能够救急性的执行这一类的神职工作，神职学院的普通教育便足够应付了。所以神学、圣经以及教会历史等深入研究的课程也就未免被暂时的搁置了。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教会的学术研究才大为复兴。教宗梁十三的大力推动，使士林哲学得以复兴。而教会的学术研究得以复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天主教大学的重建。鲁文大学在1834年建立之后，法国、瑞士、北美的加拿大、美国的天主教大学都在19世纪的末叶建立起来，大大的提升了神职人员的学术水平。至于一般儿童和成人的药理教育，有专供教堂讲道之用的药理问答，而学校课程当中有宗教课，则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1847年，耶稣会的德哈伯神父重复应用士林哲学的方法，编了一本《药理问答》，并且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这本书一直是药理教学方面重要的课本。近年来，切合学龄儿童需要的各种教科书才取代了德哈伯的著作。这些只不过在表示十九世纪的教育对基本宗教教育的重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都把儿童的药理教育看成是卑微的工作，十九世纪开始才逐渐的受到重视。现在呢，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在政府与教会的冲突中，以及在协约缔结的过程中，在学儿童接受宗教课程，经常都是教会所要争取的第一个目标。至于成人的宗教教育，在十九世纪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无可置疑的，当然也有了进步，而且这一方面的牧灵工作永远是永无尽头的。因为教会需要重新训练每一个世代的教友，用教育方法把信仰的真理深刻地烙印在教友的心灵上。只是工作的开始，教友们不但需要知道灵魂得救的道理，他们还需要学习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组织与教会遭遇。这就是所谓的教友训练。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天主教教友，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教友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受了良好的天主教学校教育。天主教的出版事业也是重要工作中的一环，杂志、周刊、教区或本堂区的新闻纸类比政治性的日报更重要。最后，让我们深入了解十九世纪教友们的灵性生活。十八世纪的杨森异端所宣传的天主是严肃而又高不可攀的威严性的主宰，因此给十八世纪的教会在灵性生活上烙上了冷酷严峻的印象。这种思想的痕迹一直持续了相当久。 但是到十九世纪，这一方面就有了鲜明的改变，教友们逐渐被导向热心的路线，感情和外在的表现也都活跃起来。这应该是由于秦岭盛世和倡导正确的敬礼的缘故。这种热心最有特色的就是以耶稣为中心，那就是说教友们的思想和祈祷特别的都是指向天主圣三的第二位，对耶稣圣体和耶稣圣心的热心敬礼。就是这种倾向最显著的表现，对圣体的热爱与崇敬，在热心教友的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朝拜隐形于面饼形象下的耶稣基督。四十小时明供圣体和不分昼夜的陪伴耶稣圣体的敬礼，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的在各地举行。教友们轮流到教堂去朝拜，加上夜间也来朝拜，目的是为了补陪耶稣在圣体内所受的凌辱。圣体像服和圣体游行的礼节也增多起来。这种敬礼最盛大的表示就是国际圣体大会，那就是全球各地的教友聚集在一个地方公开朝拜在圣体内的耶稣。发起这项敬礼的不是教宗或主教，也不是神父或修女，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友，名叫艾米丽达·米谢。第一次是在1881年的法国里尔城，先是每年一次，然后是每两年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人多，甚至于达到了上百万的人成群结队的参加国际圣体大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祝福您健康平安，天主降福您。